哈利路亚，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把今天主日的聚会向你仰望交托，今天的圣餐聚会也向你仰望交托，愿你赐下敞开的天门，浇灌你的荣耀，邀请圣灵来到我的中间，圣灵在这里大能的运行，圣灵你是赐自由的灵，你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邀请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释放你的教会，释放你的众儿女，能够进入到神你为他们预备的命定，进入到神你属天的次序，让我们借着圣餐的与主的再一次的联合，让我们得到属天的力量，让我们得到走天路的力量，也借着圣餐的联合，神你来恢复这间教会的荣美，恢复神你属天的次序，在这个教会中使你的教会是荣美的，你的教会是毫无瑕疵的，你的教会是自由的，是得胜的，胜过一切阴间的权势，愿主耶稣你自己做成你美好的工作，借着圣餐的联合也来破除一切的巫术，破除一切的搅扰，破除仇敌在这个教会一切的作为，和使耶稣基督在这里坐着为王，奉耶稣的名来，借着圣餐的联合，我们也奉耶稣名宣告来，主你要拔出拆毁仇敌一切的工作，再去建立神你荣耀的工作，在这间教会，愿神你来再去建立，使这个教会成为一个生命的源头，一个医治的源头，或医治这个城市，将金灯台放在这里，使这个教会得到仇敌的城门，神你来复兴这个教会，复兴每一位家人，主耶稣，我们将荣耀归给你，恩膏你的仆人，赐下当鸟的话语，赐下活水马达，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刚好有这个圣餐礼拜，你要明白圣餐在基督教里面就两个仪式很重要，一个是受洗，一个是圣餐，圣餐呢，我们最早是一个月一次，所以这个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有圣餐呢？很多家人你并不明白圣餐的属灵的力量，借着圣餐的礼拜呢，借着圣餐你能够再一次得到复兴，你的疾病也能得到医治，因为当你拿着饼的时候，你一定要认清楚，当你吃着饼的时候，你知道这是耶稣的身体，阿门。耶稣的身体为你干什么了？为你被挂在木头上，两件事情，为你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你的咒诅，所以当你吃圣餐的时候，吃耶稣身体的时候，你的咒诅会得到破除，阿们。你要有信心的时候才有效。其次，耶稣的身体为你受了鞭伤，使你得医治，所以当你领受圣餐的时候，你会得到医治，在我带圣餐会的时候，很多人得到医治，因为我传讲，我告诉他们圣餐的意义，你不知道的时候你无法领受，哎，你要知道，所以我们等一下也会有医治的祷告，但是关键是不是我医治你，是你吃饼的时候相信耶稣的身体为你受了鞭伤，哎，你在领受这个身体的时候你的疾病将脱落，医治就借着你吃进肚子里，医治就进到你的身体里面来医治你，阿们。你要相信就得医治，很多人吃了圣餐就得医治了是因为他们相信了，但是我也讲了一个真理，有的人他领圣餐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祝福，圣餐是一种属灵的联合，大家说圣餐是一种属灵的联合，跟耶稣联合，阿们。所以来圣餐聚会，我们要带着敬畏的心，因为你要跟耶稣联合，接着吃他的肉，就是那个饼，喝他的血，就是那个杯，你再一次与主联合，让主的血肉进到你里面，也就是属灵的，我在讲，但是就是让耶稣的生命进到你里面，所以那是一个极大的力量要释放出来，所以圣餐有极大的意义和力量在里面，我们一定要认识，阿们。特别我感动是我们祷告这次圣餐会有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我会特别有的时候我在带领教会这个圣餐的时候，我们会处理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就是在教会中一些 比较难祷告突破，像一些宗教的瑕疵啊、巫术的搅扰啊，还有各方面难题的时候，我们借着圣餐，借着圣餐的联合，我们就能得到一个突破。大家说，借着圣餐，
借着圣餐
能够突破，
能够突破。
阿门，
阿门。
所以这个圣餐我们一个月是最少的一次的，所以我们教会也是每个月首的时候圣餐。你们今天是几号？啊，你们月末也可以，有的是月末，有的是月首。好，我们先讲一个信息，然后我们一起来掰饼。你需要明白这个信息啊，好帮助你能够更好的来领圣餐。我今天有感动，想分享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胜过，如何胜过巫术，如何胜过巫术。巫术是存在于教会中很大的问题。有的人说巫术他不明白，以为教会不谈巫术，教会里一样运行着很多巫术，所以我们需要来识破撒旦在教会中的诡计，我们才能胜过他。阿门，
阿门。
教会里的巫术呢是什么呢？就是可以讲，我给大家先举个简单的例子，叫帮助你明白。一般来讲，教会的巫术在我举这个例子前，我先给你讲一个原则，就是巫术是在什么情况下运行呢？就是两方面，首先要么它是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要么它是在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这样的行动会带来巫术，要么它就是会违反了神的爱的原则，违反了神爱的原则，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这两点会，任何一点都会带来巫术带来巫术的影响。违反神的爱的原则，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讲的什么是神的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做害羞的事，爱是不张狂等等。如果你违反了这个爱的原则违反了爱的原则，也是会带来巫术的影响等一下我们会具体讲，我先从宏观上先跟你说一下。另一方面呢，是违反了这个属天的次序。让我们先来看一下，有的人好像不太明白这个巫术，有的是第一次听说，是吧？我们来看一下，需要了解。爱是恒久忍耐，那个经文在哪里？13章翻到《古林多前书》13章第五节，第八节，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八节。
哥林多前书13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好，在这里，这里说神所要求我们的爱要活成什么样子的爱呢？是神的爱，全要明白是神的爱，不是活在人肉体的爱里。这是在讲神的爱。神的爱是怎样的呢？我们要效法学习神的爱。阿门。因为我昨天已经讲了，圣灵已经将神的爱，就是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已经将神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所以你里面是有天父的爱的。对你旁边的人说，当你重生的时候，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
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你里面。
你是有神的爱的。
你是有神的爱的。
你只需要把它活出来。
你只需要把它活出来。
阿门。要认识这点，神不是让你没有非逼着你能弄出来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你本身有，所以神才就好像你没有怀孕非逼着你生孩子，这可能不可能？你是已经怀孕了，所以你必须要生，你就能生出来。神要求你不会有过分的要求，你里面有爱，对你旁边人说，你里面有神的爱。
你里面有神的爱。
外邦人没有。
外邦人没有。
阿门。
因为
就是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圣灵，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说，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阿们。这个事儿是已经完成的，啥时候完成的？当你重当，跟我一起说，当我重生的时候。
当我重生的时候。
阿们。
阿们。
因为神现在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里面的爱活出来。活出什么样子？神给了一个指示，活出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你不要说我不能忍耐，你要不能忍耐，你要学习忍耐，然后又有恩慈，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听好了，巫术是跟它相反的。如果你不这样做，就容易进入巫术里面，受巫术的影响。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当你啊总是想要求自己的益处，待人好也是为了利益，你就已经陷在无数的影响，你就已经因为你违反了爱的原则。阿们。当你违反了神爱的原则的时候，你都容易受无数的影响。因为无数是一种啊耶洗别的人，是一种从撒旦来的一种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是没有爱的。阿们。黑暗的权势跟爱没有关系，它只有恨。所以如果你违反爱的原则，就会受黑暗的权势的影响。因为黑暗的权势是这样的，他会喜欢这种黑暗的事，黑暗的东西我说的是属灵的这种黑暗。比如说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有没有？臭鸡蛋会吸引苍蝇，一个好鸡蛋能不能吸引？
不能。
不能。臭鸡蛋会吸引，因为是什么？臭味相投。邪灵也是喜欢这些没有活在神真理的，没有活在神真理中的违反真理的，都是属于行在黑暗中。阿们。所以邪灵就喜欢这些违反真理的事情那么真理里面其中有一个爱的真理，那么特别是爱的真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版图，是基督徒一生要操练的。所以当你违反爱的时候，你就会行在黑暗中。这样说，若有人不爱弟兄，若有人还恨弟兄，他就是住在黑暗里。约翰一书说的，哎，说若有人恨弟兄，他是活在黑暗里，
他是活在黑暗里。
阿们。
阿们。
这样圣经上说他是住在黑暗里，可不可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违反爱的原则。那么这里面说爱的原则，我没有时间讲你具体，不然的话我们一天都讲不完这个爱的原则。那我先让宏观上让你知道巫术什么时候会发生。当你不行在爱里面，你行在这个行在这种违反爱的原则里你就是会容易受到巫术的搅扰。所以这里面有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一个总结。我们爱人不要带着利益。阿们。我们爱人不是不要求回报，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夫妻俩在一起不求自己的益处就过好了。我要我的利益，你要你的利益，那就过不成，是不是？大家你不能满足我，我们就过不成。而应该想的是我满足他，我为他的利益着想。阿们。这就是爱的原则。所以婚姻也是这样，如果你行在违反爱的原则下，这个婚姻就是不稳固的，这个婚姻就是危险的。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做害羞的事，意思就是不要在私下里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儿，这也是一种违反爱的原则。阿们。
阿们。
圣经说有什么事情当面说，不要背后里去论断，背后里去说人坏话，这是违反爱的原则，这就是一种巫术这就是一种巫术。巫术都是见不得光的，凡见不得光的，我们就要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它没有行在光中，没有行在爱中，就可以说是在做一种巫术的行动所以我们不能够背后里去论断人，我们有啥事了当面里说，不要从前面走。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当面去指责不要背后里去论断，当面可以说，因为爱是不做害羞的事。阿们。
阿们。
把这个门给关住，不然的话大家都会看影响。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不能讲得太具体了，讲得太具体了就太长了。那么首先你要知道，这个圣灵也会提醒你，不要做害羞的事，不要背后里 做幽暗的事情，凡事要见光。阿们
阿们。
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呢，就是因为怒气也是一种会带来巫术，特别家庭里面，你发现当你发怒的时候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力，有没有？发怒，当然人会发怒，但是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啊，当天的事当天解决，不要憋气。其次，不要轻易发怒，你发怒也有个理由，对不对？到底为什么发怒？值不值得发怒？神没有说你不许发怒，啊，因为有的时候是得发怒，因为你也控制不了，但是不能轻易发怒。如果你轻易发怒，就是行在巫术里面，那么你就容易让魔鬼攻击你。你发现人发怒的时候最容易被魔鬼攻击了，有没有？因为发怒的时候违反了爱的原则，所以我们发怒不能到日落，而且不能轻易发怒。然后不计算人的恶，不要去思想，总是思想人的这些啊，他对我不好了，他哪一年伤害我了，他这个怎么伤害我的，天天这样想，你就是活在无数里，你不是活在爱里面。神说不要计算人的恶，对方面说不要计算人的恶，
不要计算人的恶
啊，就是说要饶恕他，要饶恕，啊！你要不饶恕人，神说我父，耶稣说你不饶恕人，我父必不饶恕你。我问大家，我父耶稣说我父天父不饶恕你，你这个人还能进天堂吗？100%告诉你不能，不饶恕会让你下地狱，这个没有疑惑。阿门。一个罪都能让你下地狱，不饶恕就是杀人的，恨人就是杀人，不饶恕就是恨。恨人就是杀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清楚，不要认为啊，不饶恕谁，哪个人都有不饶恕。你说的不对，很多基督徒遵行神的旨意，他就没有不饶恕的问题。啊，我们要处理不饶恕的问题，因为天父已经圣灵将天父的爱放在你心里了，你可以饶恕。阿门。倘若你不饶恕，就违反了圣经爱的原则。那么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我父也必不饶恕你。”当天父不饶恕你，你怎么可能上天堂？天堂是神开的，可不是哪个人开的。大家说天堂是天父开的，
天堂是天父开的，
天父不让哪个人进他就进不去，
天父不让哪个人进他就进不去。
阿们
阿们。
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的。
所以天父不饶恕你，说他咋可能进去？用脑子想想，是不是这样？
是的。
所以有的人说，哎，不饶恕算什么？不饶恕够你下地狱的，不饶恕是一个大罪。所以我们不要计算人的，要饶恕。你说我饶恕不了，那是谎言。听好了，这是谎言。神的话才是真理。神说，我已经在你重生的时候，让圣灵将天父的爱、我的爱放在你心里了，所以你可以饶恕。阿门。你重生的时候，你发现最大的不同是啥？你的心变了，看见教会里的人，你知道亲热他了，你知道这是我的家人。如果你不信主，你可能坐在这里，大家像一家人，可不可能？不可能。你知道不是，这不是你好了，而是你里面有神的爱。啥时候有的？你重生的时候就有了。所以你也知道你不一样，当你重生的时候是因为你有了神的爱，所以你必须要活出神的爱。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只要活出神的爱就好了。好，这里面有下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啊，这四个原则一定要把握住。如果你把这个爱活出来了，你就免于巫术的影响。爱是永不止息。好，这是第一个。我现在在讲什么呢？就是讲什么时候巫术容易发生，在教会中容易让巫术运行，包括个人的家庭中、个人的生命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在违反神爱的原则下，巫术容易发生。他说违反神的爱的原则，
违反神爱的原则
啊。第二个原则就是违反神属天的次序，
违反神属天的次序，
违反神属天的次序，
违反神属天的次序。
叫一切违反神次序的这种容易带来巫术的运行，从旧约到新约，有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在总而言之，我们首先要认识一点啊，就是违反神的属天的次序，就会带来巫术，因为巫术会带来混乱。 这是巫术的特征，大家一起说，巫术会带来混乱。
巫术会带来混乱。
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
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阿们。
阿们。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大家说，权柄是从神来的。
权柄是从神来的。
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在讲这个属天的次序。其实神在讲权柄，从大到社会，小到家庭都有啊。讲到了男人是女人的头，讲到了基督是男人的头，讲到了神是基督的头。神在讲权柄的次序，阿们。也在讲权柄的源头，源头还是神天父，哈利路亚。所以其他的权柄是从父神那里啊委任下来。所以我在讲违反神的次序的时候，次序就是权柄，因为神是一个有次序的神，阿们。所以教会啊，如果教会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啊，就会造成巫术的运行。从旧约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摩西他犯了罪，他娶了这个古时女子，就是黑人。他有一个妻子，但后来又娶了一个黑人老婆，啊，这个事儿做的要说不是太好，但是他毕竟是旧约的人。但是这个事儿做得好不好，别人没资格评论他，因为他是当时的领袖。阿们。他的姐姐和哥哥呢是同工，但是他姐姐哥哥就开始攻击摩西。其实他姐姐哥哥如果这样做，神不会责打他，就是当面说，哎呀，摩西啊，你看你是领袖啊，你怎么能又娶一个老婆呢？律法还是借着你颁布下来的，你这你带头这样做了，那会用怎么办呢？他如果带着爱心当面给摩西说没问题，神不会责罚他。可是你看圣经，他们不是这样说话的，他们是带着一个藐视和抵抗权柄的心说，难道神只给摩西说话吗？不给我们说话吗？这个态度是一个悖逆的态度。大家说这是悖逆的态度。
这是悖逆的态度。
阿们。
阿们。
领袖犯罪，神会责罚他的，但是你可以为他祷告，也可以当面指出他的错，只说就事说事可以，不要说这话，说的就是一个，你要神为什么责打他？后来神让米利安得了大麻风，如果摩西不为他祷告，他就死了，相不相信？而米利安是带敬拜的领袖啊，他也不是一个平信徒啊。那个时候他带着几百万，那有将近600万的会众啊。米利安是领袖，是带敬拜的领袖，而亚伦是可以说是牧师，是讲道的领袖，而摩西就像是一个最后负责的一个总负责。但是这两个领袖来攻击这个这两个可以说是摩西的左膀右臂了，来攻击摩西。其实他们就是说是神绝对不会责罚他，但后来呢，你发现他们的态度是一个，难道神只给摩西说话吗？不给我们说话？他的意思是我们想取代摩西，他们想要让神属天的次序混乱，所以巫术就运行。神是最恨巫术，所以神让米利暗得了大麻风，如果摩西不为他祷告，他是一定死的。然后还有这个叫亚伦的，亚伦也没有好下场。亚伦后来这个事儿发生以后，很快他两个儿子献反火，平常他都不献反火，那个时候献反火，因为神要击杀他的儿子，他两个儿子一下没有了，也是神的一个审判。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会跟社会不一样，教会里面神看重的东西你要看重。阿们。
阿们。
在我全世界讲到十多年里，我遇到过很多人，很多的同工，很多的家人，最后结局非常凄惨的，是因为他们在教会里面行了巫术。怎么巫术呢？他这个你要听好，这是属天的法则，不是吓唬你。太多这样的见证他在教会里面，他使教会的次序混乱，就像这个亚伦和这个米利暗和亚伦，他们其实如果他们当面说，摩西你不应该这样做，神绝对不会怎么样他，因为我们是可以当面说出地方的错。摩西确实做错了，摩西确实做错了，但是他们这样说就让神发愤怒了，因为他们这个心态是不对，所以你的心会从你的口表达出来。他们说， 难道神就给摩西说话吗？不给我们说话吗？他这个心态就是我们可以取代摩西，摩西你看属灵到哪去了啊？本国女子那么多漂亮的，你不要找个黑人老婆，还不是我们犹太人，咋想的？所以他是这个心态，他这个心态是一种攻击权柄的心态，所以神就对他们俩的审判太大了。如果不是摩西带球，估计就已经被神击杀了。所以我们要认识，在教会里的属天的次序我们不要去破坏，否则会让这个巫术运行。后来的事情又出现了一个，就是可拉伊党的见证。可拉伊党神对他们的审判就更大了，神直接开了地狱的口，让他们活活的不经历死亡，直接活活的坠到阴间，有没有？为什么神这么愤怒？因为他们触动了神的底线。神是次序的神，神不允许这个教会里次序混乱。因为你可以犯别的罪，当然你也不能犯别的罪，就是说你犯别的罪都不会招致神这么大的愤怒啊！因为神他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从旧约到新约，你可以认识神重视了两个法则，一个爱，一个权柄啊。权柄的次序，因为权柄是神从神来。你要认识一点，不是说你有恩赐你就能有权柄。神所兴起的人就是神所兴起的人，是神给他特别的护照和恩典，神把他放在那里啊，不是说他比别人强或者他比别人有恩赐。你要摩西说话都是结巴，不会说话，有啥恩赐？但神就没有选中亚门，就选中摩西了。阿门。
阿门。
你说为什么？那跟你没关系，神愿意选谁选谁，不需要为什么。神是造物主，他有权柄，他愿意选这个人。所以我们也是这样。你不要认为，哎呀，我有恩赐，我讲道好，我比我们领袖更有能力，更有恩赐，我就要取代他。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使你侍奉的道路终结了，是你自己终结了你侍奉的道路。阿门。
阿门。
一点都不夸张的，是你自己侍奉了你，是你自己终结了你侍奉的道路啊。神会开始阻挡你，神一阻挡你，你就完蛋，你就戛然而止了，你的侍奉就到此为止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有恩赐，有能力，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神对你的护照。而且神是什么时候提升你呢？是当你在学习运行在属天的次序下，学习爱与顺服的时候，神会在神的时候提升你。神也不是让你一直在这个权下，有的时候神是先让你在那个权下学习顺服，学会了顺服，神就开始提升你。因为高举非从东西而来，非从西而来，非从南而来，非从北而来，而从耶和华而来。而神只高举谦卑的人。阿门。神只高举顺服的人。谦卑顺服是你被提升的秘诀。对你旁边的人说，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是你被提升的秘诀，
是你被提升的秘诀。
阿门。
阿门。
关于你说顺服就蒙福，
顺服就蒙福。
你要不学习谦卑顺服，你永远不会被提升。你也许会自己靠着自己的力量提升，但神会一下把你打下去，而且你会被打的。如果没有人跟你讲真理，你会开始对神苦读，你还会认为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撒旦就可以加倍的攻击你，因为你有心结了。其实是你错了，你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所以我们记住，千万不要违反神属天的次序，这个罪不要碰，这是神的底线。阿们。从旧约到新约，你自己去看，神对这样的事情向来都是非常的严厉。阿们。可以看亚伦米利亚的结局，你可以看这个可拉伊党的结局他们为什么呢？他们就是也认为，他们说，难道神只像摩西难道就摩西属灵吗？难道神不像我们这些祭司们说话吗？他们也都是族长的，都是等于说也是各个支派的领袖，但是神怎么做了呢？神直接让地狱开口把他们吞了，神不需要回答他们，他们认为自己属灵了，他们就可以抵抗权柄。所以其实你知道一点，你要明白就像是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撒母耳说以色列人拼命向神求立一个人为王，撒母耳说，你们有我了，为什么还要再求立一个人为王呢？他们就拼命的求。后来的时候，神说，撒母耳你不用说了，他们不是攻击你，他们是来攻击我，给他们立一个王。后来以色列就开始这样，进入列王时代，以色列就开始 乱得一塌糊涂，只有一个大卫王，还有后面的几个好王，其他的乱得一塌糊涂。因为神本身不是要借着王来治理他们，神要亲自治理他们，用先知来管理他们，但他们非要求王。结果神说且允许他们，他们不是攻击你的撒门，他们是攻击我的。所以你去攻击权柄，你不是攻击权柄，你是攻击，你也不是攻击那个人，你是攻击神的。阿们。所以如果教会属天的秩序我们一定要谨慎，在这个事情上我们不要得罪神，神就会祝福你。对你旁边的人说，顺服就蒙福。阿们。这一切跟你的恩赐、才干、能力都没有关系，这一切只跟你的品格有关系。你只要学习先服在神的权下，受到了神会提升你。一个不会顺服的人永远不会被神提升到一个权柄的位置。阿们。以利沙要不侍奉以利亚，他永远不会得到以利亚的恩膏和衣袍。以利亚有很多的先知门徒学校，每个学校都有几百人，而且那些先知被以利亚培养得非常的属灵，以利亚被提都能知道哪一天被提，厉不厉害？那些先知门徒都知道，我的老师今天要被提，以利沙你知道吗？以利沙你们不要说话，以利沙肯定知道，但是这不是关键。以利沙知道，就算你的老师今天被提，也轮不到你，也轮不到你得到他的传承。因为以利沙知道，我是一直为以利亚打水洗脚，跟他当丫鬟当书童的那一位，我是侍奉他的那一位，我的时候到了，你们知道也没关系，你有恩赐也没用。我跟你说不是开玩笑，是真实的。以利亚有那么多属灵的儿子，那么多门徒，全部是先知，神都没有让他们一个得着以利亚的衣袍，就是他的传承恩膏，只有以利沙得着，因为以利沙是天天谦卑侍奉他服从他的那一位。阿们。约书亚他也是那一位能得到摩西的，因为他也是干这个事儿，给摩西天天当保镖的，给摩西天天端茶倒水的。摩西也是有儿子的，摩西的儿子都不能继承他爹的这个传承，为什么？因为约书亚也是一个摩西的像丫鬟一样的人，所以他们先谦卑的服侍。所以后来神说点名约书亚要代替你，点名以利沙要代替以利亚，就是神赐下的权柄。阿们。
阿们。
要学习先委身，先谦卑顺服，时候到了神会点名，用不着你自己去，你自己去那神就一下子把你打下来啊，那一下你就爬不起来了。所以我们要这都是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这都是属天的事，你自己看圣经，愿神开启我们。阿们。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以利沙能得着，因为他一直在谦卑的降服在这个权柄下，在侍奉权柄。大家说侍奉权柄，
侍奉权柄
啊，就能得着权柄，
就能得到权
柄。阿们。
阿们。
感谢主，这是神的活水。所以你侍奉权柄的时候，慢慢的神就会加增你的权柄，收到了就提升你，让你拥有权柄。我所说的是这种教会里的权柄啊。阿们。
阿们。
就说神会提升你的位置，但你千万不要自己去想要获得权柄，否则的话你就是克拉伊党。克拉伊党的结局我们都看，亚伦米利亚也是如此。不要自己想要去弄什么，让神做。阿们。因为教会跟社会不一样，社会是可以竞争的啊，我有能力我上台，是不是？教会是完全相反，教会不是这样，而且往往神拣选的放在权柄位置上的，他还真不是最有能力的那一个。而是神，但是神对他有这个呼召，什么时候的？创世以前神命定的。所以你不要想主啊，凭什么是他，那你就是在抵挡神，凭啥关你啥事？神愿意选哪一个选哪一个，你没选中你就谦卑顺服，感谢主。你以为当权柄是好事，最后他就得交账，但是权柄一定神会给他恩典的。你如果自己上去没有恩典的，没有恩典你就会被魔鬼很快吞吃掉，因为在权柄的位置上是遭受魔鬼最大的攻击。让你当摩西一天你就精神崩溃了，你想不想去？摩西带领600万的会众，天天吵着摩西，我跟你说头都要吵爆炸，而且都是啥会众？神显了一切的神迹给他们看，他们还说神呐，你让我们来就是让我们饿死渴死，天天在摩西面前唧唧歪歪，像一群大苍蝇一样的。如果是你一天你就疯了。 所以摩西他能承受，因为神拣选了他，放在那个位置。我跟你说，要是你真的精神崩溃，精神病院你要经常去的，那就不是吓，那不是开玩笑。5个人、10个人、50个人的教会，有的人他都胜任不了，因为神没有呼召他做这个事，所以他自己勉强做，他受不了。神呼召了你才能做，你不要认为哎，几十个人的教会我怎么搞不定？你上去你就知道，每个教会邪灵都不想让这个教会存在，那他就要先攻击你。你要是没神的恩典，邪灵能把你们家搞得鸡犬不宁，能把你搞得最后你都精神崩溃，因为你没有恩典。必须你有恩典才能站在那个位置，你有恩典，你有恩典，神会为你保护。所以哪怕你不咋地，但是你有恩典有护照，你就不用管这些事情，那是神要操的心。阿们。因为神呼召了你，他要负责。所以摩西不需要操这个心，神呼召了摩西，说我就不想去，是你让我来的。所以神他一直在负责摩西的责。所以摩西身体灵性120岁都强健，能登上世界最高的山，那个时候不是珠穆朗玛峰，那个时候摩西登的是最高的山，120岁的老头能登山的，现在20岁的男人我跟你说你也上不去。所以神负责了他，神负他的责啊。所以我们不要自己，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违反了权柄的次序，就是运行巫术。因为我刚才说了，大到国家，小到家庭，权柄都是从神来的啊。男人是女人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神在讲次序，意思说不要越界啊啊。包括家庭姊妹，也许你丈夫属于，但是不能轻看他，你可以带领他，可以跟他说话，但是态度要恭敬，他错了指出他啊，但是有个顺服的态度。阿们。不是说凡事都得顺服他，在主里顺服他，但是要有个顺服的态度。明白啥叫顺服的态度吗？就是恭敬他，也许那个事你可以不听他啊，因为他说了确实不对，但是你的态度要好。阿们。态度要恭敬，不是有的姐妹对丈夫说话都好像一听就知道她瞧不起她丈夫，这个心态会让你属灵的道路啊被堵上，会让你被堵上，你再属灵都不行，神会堵上你，因为你的态度已经运行巫术，你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听好了，你不是一个顺服的态度，你就不会被神堵上，神堵了你的路，你能突破不呢？我跟你说，魔鬼堵你的路好说可以突破，神要堵了你的路，那就没办法，你还能把神赶走吗？所以不要让神堵你的路，对你旁边人说，不要让神堵你的路，
不要让神堵你的路。
阿们。
阿们。
这个就比较深了啊。对于有些属灵的姐妹，她会被神堵路，往往是她从家庭出了问题，她因为她属灵嘛，她比她丈夫灵性要好，所以她容易瞧不起她丈夫，当她瞧不起她丈夫的时候，神就开始堵住她的路。所以你禁食祷告100天都没用，因为你禁食祷告也不能把神移走，你禁食祷告可以把魔鬼移走。所以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知道，我经历过，我也认识有些姐妹非常属灵，但我知道她侍奉就突破不了，因为她对她丈夫就是看不起的丈夫，所以她的路是被堵死，而且是被神堵死的。所以你要谨慎，不要让神堵路，魔鬼堵你不怕，神阻挡骄傲的人，神赐给谦卑的人。因为这属于骄傲，神骄傲也是一种违反属天的次序。所以你骄傲的时候，神说我阻挡你。我问大家，神要是阻挡你，谁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你还能，我比如说一个蚂蚁在这儿，我一个人在这儿，我往那脚一放，这蚂蚁能把我推开吗？我不让它过，它能不能过去？这个蚂蚁能不能过去？它能不能把我举起来？所以不可能的，他就是在坚持祷告，一年都没用。所以这个事不是祷告，就是得回返，这是真理，让你自由。好，这个这是第二点啊，属天的次序不要违反，违反了属天的次序会运行巫术，巫术就会带来。我现在跟你讲巫术的影响，听好了，你不要认为没有巫术，巫术会有很明显的影响啊。一般一个人受巫术影响的时候呢，他会恐惧，会惧怕，会胆怯，会混乱，小到家庭，大到教会，大到国家都是这样。被教会受巫术的影响也会这样，会带来混乱，因为巫术是耶洗别嘛，耶洗别的灵是带来分裂，带来混乱的啊。 家庭也是这样，家庭开始不和睦，开始混乱了。其次，耶洗别的灵还会带来淫乱，属灵的淫乱，也巫术运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有淫思妄想，容易本身挺正常的，本身你是一个挺圣洁的，但是你总会开始有一些淫思妄想，还有淫梦，看叫什么淫梦，就做一些啊梦里出现不圣洁的这种啊男女关系啊，甚至是自己在里面。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一个预兆，说明你出现有问题了啊，有不干净的东西在搅扰你啊。你不要说那是正常的，我自己的生理反应，我自己的想法。我跟你说你要分辨，有的时候不是突然之间有这些东西，而且持续一个阶段，你就知道有巫术在影响你啊。怎么来的？有人家给你的，有自己犯罪带来的，所以啊带来了，甚至有的人厉害了又会头晕头疼啊，身体出现状况，而且你可以分辨出来这个是非正常的，并非是因为我没有睡好觉，或者是我吃错东西了，或者是我确实冬天穿成了夏天的衣服被冻感冒了，不是的，而是你不正常的生病啊，也是一种巫术的搅扰。这个东西啊有很大的破坏力，所以出现这种征兆的时候，你要思想啊，是不是有巫术搅扰我，是我的原因还是别人的原因，要去分析，要去祷告，神也会啊指示你。但是教会里一直都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也服侍不少教会，我了解，所以我对这个也敏感啊。巫术的东西我们需要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啊，教会里一定要不能出现巫术，否则会给信徒带来瘟疫，因为它是一种瘟疫啊，瘟疫会传染。所以啊，昨天晚上我也圣灵感动，我讲了一个信息，讲了腓尼哈的灵要兴起，腓尼哈是指出瘟疫的啊。所以巫术的运行，它是有的时候是从一个人来，这个人呢就像亚伦、像米利安啊、像普拉伊朗，他们啊开始想要有取代权柄的心，然后他们就会啊用自己的手段来想要达到这个位置，而这样的灵呢会传染。怎么传染呢？借着去跟别的人去散播一些不该说的话，因为我说了你应该当面去指出，但是你如果在背后去说听的人呢就会受影响，听的人就会受玷污，听的人如果认同的话他就被传染了，听的人如果认同了他就被传染了，他也开始有悖逆的灵了，因为悖逆的灵是传染的，悖逆的灵是传染的，所以巫术的灵也是传染的，所以听的人你要小心，所以你不要啥话都听，不要啥话都信。阿们。特别关，我告诉你，想要蒙福很简单，听好了，作为信徒你听好了，教会里面权柄的事情跟信徒没有关系，信徒不要管。阿们。大家说不该你管的事不要管，
不该你管的事不要管
啊，那些话你不该你听的你也别听，你就没事，傻乎乎的最蒙福啊，因为你不牵扯到这个里面，你要牵扯进去了啊，神一审判连你一块儿。所以可拉一党有的人是无辜的啊，是无辜的，只是被这些人牵扯了。所以神说你们站好了，可拉一党的让他们站在那里，你们千万不要靠近他们的帐篷，这样说连靠近帐篷都不行了，你靠近帐篷的人你发现全都掉到那个地狱里了，有没有？所以这个我们要记住，在这个巫术，对待巫术，防止巫术也是容易的，别人传话到你那里就到你为止，跟你旁边的人说到我为止，
到我为止。
阿们。甚至你可以做得更好，就是腓尼哈兴起，腓尼哈专门止住瘟疫，别人传话特别传领袖的坏话，或者传啊教会的权柄啊教会的混乱啊这些话，你不是同工你不要听，你也不要管，如果他传了你说给同工说，你不要跟我说啊，否则你就被传染了，你要认同啊，就是你要这样一就是认同你就跟他们一类了，所以千万不要说就是啊，你说我就不要跟我讲，我跟我没关系，我只要祷告就行啊，你就没有问题，神不会，就算教会再乱，神都不会啊让你受伤害，神都会保护你。阿们。但是千万不要啊，别人一说你一下也跳进去了，那个浑水趟不得。所以啊，甚至我们可以像腓尼哈兴起，就是带着祭邪的邪，因为这种事情本身你就可以看出来，这是指出巫术很简单，让权柄让次序运行在神的法则下， 你就可以说跟领袖说，这种事情不要在我们中间说，因为这不是你该说的，这是我们你就知道这个事是错的，你可以制止他。阿们，制止他，让这个种流言蜚语到你这里止住，不然的话就开始传递啊，一传递，那你看以色列会众一传递，一下子就传递整个会众，后来神一审判，死人就很多，都是被传染的。阿们。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我再次强调，回归这个主题，我们记住，巫术的运行就是违反神的秩序，然后违反神爱的原则。家庭也是如此，所以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要让这个巫术运行在家庭和教会里面。还有我已经讲了巫术运行的这个征兆，会给你带来其实你会知道会有各样的反应，不正常的。如果你够敏感，你就知道。还有一种巫术我们讲完这点，我们就可以还有一种巫术叫做控告祷告，在神学上叫做白巫术。控告祷告，大家说控告祷告。
控告祷告。
这也是一种巫术，这叫神学上称为白巫术，在启示录52:10。启示录12:10。
启示录12:10，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他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阿们。
阿们。你看这里面说啥？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说谁了？这是撒旦，是不是？撒旦，魔鬼，他的工作是。大家一起说昼夜控告，所以我告诉你，如果你控告，你就跟撒旦一伙儿了。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控告，
不要控告，
否则就跟撒旦一伙儿了。然后站队队伍，然后你是跟耶稣一伙儿的，对，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跟耶稣一伙儿的。阿们。然后我具体讲到什么叫做控告祷告我可以给大家做个见证比如说。什么叫控告祷告呢？比如说，你不能够为人祷告的时候，比较有的人为人祷告说：“主啊，这个人他，你看看那么软弱，他又不来读经，也不来祷告，也不来聚会了。主啊，管掉他，收拾他。”你看我一说你们就笑了，你就知道这就是控告祷告，这就是控告祷告。你不能这样祷告，你这样祷告就是行巫术。你这样祷告会给他带来不利的影响，你不能够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因为你不能够去做爱是不加害于人的。阿们。所以要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你这样做是害他，所以你能不能这样祷告？不能，你违反了爱的原则，这就是行邪术，邪术就是巫术，所以你这就是巫术的祷告，不能够这样祷告，这样祷告神会审判你。听完了，神会审判你，因为神恨恶一切的巫术。所以我们当然很多基督徒他无知，他不知道。哎呀，特别为自己的孩子，主啊，孩子开始听话，我好好管教管教他，收拾收拾他。无知犯的罪，对孩子行巫术，这是巫术祷告。有的人，我跟你说不要笑，很多基督徒都这样干。我听见有些基督徒祷告，我就知道这个基督徒在控告。他还以为在为传道人祷告，有的为传道人祷告，主啊，这个传道人讲到，你看看主啊，这讲的啥呀？讲的不对，讲的乱七八糟的，主啊，反正就说了一大堆不该说的话。我跟你说，神会向这个人发怒的，他在行巫术。阿门。
阿门。
你不能这样祷告，这样祷告是行巫术，因为昼夜控告弟兄，控告什么叫做代祷呢？真正的真实的祷告，首先你要认识代祷者是什么。代祷者是祭司，祭司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样。大家去说祭司，
祭司
是在神面前，
在神面前
为着百姓，
为着百姓
向神说好话，
向神说好话，
是为百姓辩护的，
是为百姓辩护的。
阿们。
阿们。
这是真实的代祷，所以你祷告一定是说好话。大家说祷代祷是说好话，
代祷是说好话，
不是说坏话，
不是说坏话，
魔鬼才是说坏话，你只能说好话。 所以你看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都说的都是好话，主啊，今天你怎么把他们带出来啊？他没有说主啊，就杀这些百姓，该杀他们，天天让我头大，让我睡不好觉，我正睡觉呢，出来就跟我说一大堆废话，然后影响我睡眠。我正心情好的时候，他们又过来抱怨，影响我心情。神啊，杀击杀他们，应该神几次要击杀以色列百姓？摩西要顺水推舟的话，那就击杀了。但摩西这个代祷者，他说神啊，不要击杀，啊，甚至摩西都想不出来以色列人到底有啥好话，因为他们确实过分了。但是摩西想不出来了，我告诉你怎么祷告：主啊，纪念你的大慈爱，你的大怜悯，是你把他们带出来的。他就开始说神的好话了，不说他们，因为实在说不出来。这些人要是你真的气得没办法，这个简直就是一点记性不长。但是摩西后来你看他很会祷告，总而言之代祷是说好话。阿们，
阿们。
你说我实在说不出他有啥好话，那你就主啊纪念他，纪念他是你的孩子，纪念你对他的护照，他就是再差神对他都有护照。阿们，
阿们。
纪念他起初的忠心，他刚信主的时候还是不错的，纪念他起初的火热。阿门，
阿门。
啊，你就说这句话也行，主啊，纪念你对他的护照，求你的旨意同行在他身上，纪念你对他的爱，他那样神照样爱他，是不是？实在没好话了，就说这个，像摩西一样就行了，千万不要控告他说主啊，啊，他就是软弱，他就是不好，他就是这样那样那样，你就是在。你就是成了撒旦一伙的。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跟撒旦一伙。
不要跟撒旦一伙。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这是教会里面运行的巫术。我跟你说，在座的有的人你就已经有这个了。为什么？不是光你们，基本上去我讲这个信息，很多教会的人都是这样，因为就是无知，也不是说他想这样，而是他没有人教导他，他无知。但你先无知犯罪也是罪啊，所以我现在告诉你，现在你知道了。不能因为无知而犯这个罪，特别你跟人祷告的时候，不要说控告的话。阿门，
阿门。
啊，没有话不祷告，不祷告都可以，就不能控告他。你那样的祷告，反而是帮倒忙，你还不如不祷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呢，他是代求的，他在天上是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也是向我们说好话的。摩西也是如此。所以知道真实的祷告呢，是为代表这个人来向神说好话啊，实在没啥好话了，你就可以纪念啊，跟我一起说，纪念神你对他的旨意，
纪念神你对他的旨意，
纪念神你对他的护照，
纪念神你对他的护照，
纪念神你对他人生的计划，
纪念神你对他的人生的计划，
不要看他的软弱，
不要看他的软弱，
你的恩典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求你的恩典临到他，阿门。再没有话说，你可以祷告主啊，帮助他来悔改，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是不能说啊他的软弱的事情什么这样那样，不要说这些话，这是控告。阿门。对你的孩子特别要小心，为你孩子祷告，没好话了不说啊，祝福他就行了。阿门。千万不要在前面啊，主啊，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我的同工就是这样，我的牧师就是这样，你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让邪灵去攻击他。我跟你说，你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让邪灵去攻击他，因为邪灵听见了，他说既然他这么不好，我去灭了他，魔鬼就会这样说，邪灵就这样偷窃杀害毁坏，你一说他就去啊。所以当然他有神的仆人，也有神的保护，因为魔鬼也无法真正的带来多大的破坏，但控告祷告确实能影响，带来负面影响，起码会让他的情绪啊，如果你敏感你就知道，你能感受到情绪不太正常，被巫术攻击的人他情绪不太正常，容易失控，容易暴怒，容易反正容易爆发，容易失控，处在一个受影响的状况，他的身体他的精神都有影响。所以你就知道这有巫术的影响，巫术以利亚被巫术影响了都不正常了。你发现以利亚刚击杀了850个假先知，耶洗别一个人就把他吓破胆了，狂奔了40天，还觉得有人追杀我，不正常。一个女人把他，因为耶洗别代表了巫术，他不是被人攻击，他被巫术攻击了，所以他一直恐惧，有一种被害感，就被害感，被害感就是一种精神病的征兆，知道吗？ 那些精神病人都是觉得有人要杀他，所以你给他吃啥，他说你要毒死我，他不正常。这爷爷那时候就是被攻击了，这个被公受攻击，他又有一种被害感，老是觉得不安全啊，逃了四十天呢，奔跑了四十天，他都觉得不安全，藏到洞里了，还跟神第一句话说，神哪，就我一个是忠心的，以色列就剩我一个先知了，已经迷糊了，分不清分看不清状况了，他不知道现在的状况是以色列马上大复兴，而且神说不是，我为自己存留了七千个像你一样忠心的人。其实他对神都苦读了，他说这话就是对神苦读，所以啊，这都是巫术的影响，不正常的。所以你知道啊，你不要小看巫术，巫术的影响会让你不正常，你的判断也不正常。所以啊，你需要胜过巫术。阿门。以利亚是被巫术打败的，所以神说好了，让以利沙代替你。以利沙就是把耶洗别彻底斩草除根。哈利路亚。以利沙有双倍的恩膏，彻底把巫术啊给灭绝了。以利亚神知道他已经完成不了使命了，因为他被巫术打败了，所以以利沙代替了他。神对以利亚说，你去告以利沙代替你。所以这个我们千万不要被巫术打败。阿们。
阿
们。啊，要起来胜过他，胜过他也是容易啊。啊，我们今天可能讲不到如何胜过他，晚上会讲到，但是我先把这个事情给你讲清楚，让你认识到教会的巫术的运作。所以代祷者千万记住啊，我们为人祷告的时候，不要不知不觉犯了巫术的罪，不要去控告。其实很简单，你不要去控告就好，你不能说主啊你管掉他，这个话轮不到你说。阿们。那是神的事儿，你千万不要说，你说的不是神管掉他，魔鬼马上就去了，而且你祷告的人都跟你有关系，所以你不要说这个话，这些话属于控告，属于行邪术，这种祷告呢会伤害到你的代祷对象。如果你做这样的祷告，你还不如不为他祷告，否则你越祷告他越糟糕。所以我们要拒绝教会里的巫术。很多弟兄姐妹呢是因为无知而做了这样的祷告，并非有意，但是我们要记住，无论无知还是有意，你都会带来伤害，所以你不要这样做。你伤害了别人，神不会让你好过的。阿们。神是公义的啊，你不要认为哎呀，看我的祷告多厉害，我一祷告他就出事儿，你离出事儿也不远了。你不要这样，你这个心态是不正常的，你没有发现你已经违反了爱的原则。阿们。违反了爱的原则就是巫术啊。所以代祷者是代表当事人说好话的，关系说代祷者是代表当事人说好话的，向神说好话的，可不是让我们去控告的，控告是撒旦的工作。阿们。不要无知，无论你是祷告也好还是言语交通也好，都不要控告，有事说事，没事祷告，不要这个控告，否则就成了撒旦的帮凶了。所以啊，关于巫术呢，其实你要去看的话，每个教会基本上都有啊，而它的起源往往在教会里面呢，它是从个别的人开始，就是教会里总会有像这样渴望权柄的，像克拉伊达，像亚伦米利亚啊，每个人的心都是这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不要做这样的人。阿们。出现了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做贝尼哈，止住他，你就是救了他。阿们。纵容他，你就是害了他，因为这个东西会膨胀，一膨胀的时候你必须，他一膨胀你啪一下让他清醒过来啊，不能让他继续膨胀，要不然一膨胀下去就麻烦了。因为这个巫术一般会带来毁灭，所以我们要非常警醒。我再次来总结我们所讲的巫术为什么会运作，两个原因。第一个，违反了神爱的原则。阿们。第二个，违反了神属天的次序。在你的家庭里也不要有巫术，现在我现在讲的家庭跟你更有关系。你丈夫要是没信主，你也不要瞧不起他，你还是带着恭敬的心，他是你的头。阿们。你不要说我丈夫不信主打着我的头，剩下不管他信不信主都是你的头，要顺服的，而不是他要不让你来聚会你不能顺服的啊，该顺服的要顺服，不该顺服的尊敬他。阿们。你这样他很快就信，因为丈夫是因为妻子的德行感化过来的，今天上特别出现妻子的德行感化他，我就说这个很神奇，意思就是说你说再多没用，他不会信，非得你感化他。 想要感化他，你男人最敏感的就是你不听话，你别想感化我，你不尊重我，你对我再好我都不会领情的。男人跟女人不一样，所以男人看重的是这个啊，容这个，你说面子也是的，就是看重的是这种，你得尊重他，否则的话，你对他再好也没用啊。因为男女就是这样，男女是有别的，女人可能不太看重这个，但男人看重这个。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家庭里面不要运作巫术，往往家庭里面容易由姊妹引发巫术，因为姊妹容易不顺服啊。我说的不顺服就是态度恭敬。态度要恭敬，特别因为你看撒旦在这近代做了很大的破坏活动啊，女权主义兴起，我跟你说这不是属神的，特别中国影响最大，中国的女人世界上你都知道，那中国的女人最厉害，去非洲你看那些女人到现在还是，甚至非洲乌干达最富兴的国家，那个女的看见遇到男的还得蹲到地上，就是这种啊，行礼必须要蹲下，啊，而且吃饭的时候都上桌。当然，我们不说我们得这样，就是说，意思就是那是最复兴的，就是说到现在他们还是很尊重这个次序。而中国，他到中国一看都不可思议，这女人这么厉害，中国的女人现在马上比上美国的女人，很厉害，这个是非正常。你不要认为，哎，就是这样，这是不正常。在你要回归到圣经的次序。你去非洲看看，那人家那个女的不是这样的，啊，不可思议。非洲的女人很贤惠的，这个丈夫回来的衣服都给你熨得整整齐齐。我去非洲，他们就要跟我熨衣服，我说我从来不熨衣服，非要给你熨衣服。啊，见了你就行礼，好像不是奴隶，但是感觉我就很不适应，觉得这个觉得很奇怪。那个女的什么活都干，不用你说的，把你伺候的像什么一样。不是伺候我啊，他们在家都是那样的，把自己的丈夫伺候的跟什么一样，他们好像就像你要说就像中国的那种奴隶制社会，但是其实当然我们不去说什么，就是说我们取平衡之道，我们也不说非得你那样那样，但是可以学习一点他们这个次序搞得清，所以他这个家庭就说阿门
阿门。
中国的女的你跟他说这个可不可思议的，同样的时代不可能的，现在是女权主义，男的特别中国，你看那些小品，我跟你说都是魔鬼，都在传递啥？那都在传递妻管严，传递那丈夫在家还得跪到地上，而且还堂而皇之的演出来，好像这就是正常的，这是撒旦做的，告诉你，这是神愤怒的，这是巫术的运行。阿门。你看那个瓦什提为什么被废？以色列被选为皇后，皇上让她去来给大家见个面，她就不去。他骄傲，他违反这个次序，后来这个王就把他废掉了。后来以斯帖本来王还不想废掉他，那个王就是糊涂蛋，那全国的大臣都不愿意了，你要不废掉他，我们的妻子都要跟我们都要造反了。所以我跟你说，教会治理跟国家治理是一样，这个王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但大臣都不干了，你要是不废掉他，我们回家我们的老婆都得这样，那么我们都得鸡犬不宁，所以这个皇帝迫于压力才把瓦什提废掉了，结果以斯帖就进宫了。感谢神，这个也是有圣经真理在里面，意思就是说，这个家庭的次序、教会的次序、国家的次序，你知道都是有次序的，没有次序就是巫术。你不要认为啊。哪那么多事儿啊，那些事儿我刚刚都是次序，你不要没有这些次序，那就活在巫术里，在巫术里面就是破坏，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跟你旁边说，你有义务维护次序，
你有义务维护次序。
阿门
阿门。
对，你维护次序也是对你自己的好处，腓尼哈维护次序，神就祝福腓尼哈，让他的后裔永远做祭司，你看神祝福他大不大？神说我给腓尼哈立平安的约，没说跟那些人立约，只给腓尼哈一个人，因为他维护了次序，所以神就祝福他，所以维护次序是有福的。所以教会里面家庭里面都是这样，特别你家里的事儿也不要家丑不可外扬，不要出去说啊我丈夫怎么不好啊，他确实不好，但你不能这样说，你要说出去了 就是让巫术运行到你的家里，就是让邪灵进入你家攻击，因为你已经啊引进了巫术，因为你啊你因为你下面的人论断上面的人，就是让巫术运行。毕竟你丈夫是你上面的人，你要看清楚，你不承认，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他就是你上面的人，他是神设立的，你不能不服。阿门。所以你不能出去说他的坏话，啊，你一说就麻烦了。所以教会也是这样，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同工不能说领袖的坏话，啊，你出去说的话就是让巫术进入教会来攻击，啊，但是这样对自己也不好。所以我们叫家庭、教会、国家都是如此，一定要运行在神属天的秩序里面。阿门。所以让我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代祷者，一个合神心意的祭司。因为在新约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跟你旁边人说，你是祭司。
你是祭司。
阿门。
阿门。
所以我们必须做一个好的祭司，不能失去我们祭司的位分。祭司就是代表百姓啊，代表你代祷的人在神面前说好话，不说坏话。其实一切的坏事神都知道，不需要你说了。这个魔鬼天天，你知道魔鬼干啥？天天昼夜也能在神面前控告，有没有？你不需要再说了，神都知道的。他怎么软弱，他干了什么事，神都知道，因为魔鬼天天在神面前控告。但神需要祭司兴起来堵住破口，神需要代祷者兴起来堵住破口。阿门。怎么堵住破口？主啊，啊，求你纪念他，啊，纪念你是才，纪念约瑟的牧者。纪念你把他摆在这个位置，纪念啊，纪念你的百姓，特别为领袖祷告，纪念你的群羊，为群羊的缘故，你也要提升他，啊，帮助他，调整他，你可以调整他没问题，但不能说管教他，啊，为了群羊的缘故，有的时候你可以说为了群羊的缘故，所以这样的祷告神都会祝福你，说明你是对神家有负担的人，哎，神可以提升。啊，总而言之，我们不能这个啊，侵入到那个，不能违反这两个原则。其实这两个原则也是基督徒啊在地上的两大法则啊。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神都要求了啊。因为爱就是新约的总纲嘛，你要活在爱里面。如果你违反爱啊，你知道你要么在爱里面，要么在这个无数里面。所以你说，那我没有那么大爱情，那也不行。你必须要活在爱里面。如果你活不在爱里面，你就在无数里面。啊，然后其次就是次序就是顺服的意思。我们需要学习顺服。阿门。再说顺服就蒙福。
顺服就蒙福。
其实你想想，顺服的人其实最省事儿。我跟你说，做一个信徒也挺好，什么事神都不会找你算账，你只要顺服就行。啥事神都不会找你算账，神也会保护你。顺服就蒙福，你光领受祝福就行了。阿门。但你要是进入到巫术里面，神就会向你算账，因为你违反了次序，你也得不到祝福，反而有神的审判，何必呢？所以我们需要只要学习顺服就蒙福，在家庭也是如此，教会也如此，顺服还不操心，顺服的人只需要听指令而行就行了，是不是？顺服有没有操心？不操心，领袖需要操心。灵秀是弄错了，神要击打他的，很麻烦的。但我们只需要顺服，顺服很简单。错了是他的事儿，主啊，反正他说的我做了，算账是算他身上，就是这样，算账。魔，你看那个夏娃吃了禁果，明明是夏娃干的坏事，神就把那个亚当先训的就是亚当。为啥？你意思就是你咋不看好你妻子？后来受审判就是他俩一起受审判。其实这个事儿罪魁祸首是夏娃干的，是他被诱惑的。我相信这个魔鬼曾经试探过亚当，但发现亚当这个人不吃这一套，他根本啊，他就不吃这个禁果，所以他就想了个方法去诱惑夏娃。结果夏娃被啊诱惑成功了，夏娃又把她丈夫诱惑了。这个罪魁祸首按说是夏娃，但神说神上来就是审判的亚当，看见没有？为什么？因为亚当是夏娃的头，就算夏娃犯错了，亚当绝对跑不了。审判是一样的，亚当还是受了审判，他俩都被赶出去了。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个，我告诉你，如果说是这个亚当吃了禁果的话，那神审判就是亚当，不会审判夏娃。但是是夏娃吃了禁果，所以亚当跑不了。 所以啊，顺服就蒙福，不要想的哎呀，有的时候权柄不是好碰的，你想着那个权柄，你得到的其实对你不好，因为你没有这个护照，你就会在那个位置，魔鬼很容易打败你。我跟你说，没有哪个人能够属灵强大到一个程度，能够免于魔鬼的攻击。为什么神的仆人能够势力屹立不倒呢？是因为他有神的护照，而有神的护照就意味着有神的保护。正因为有神的保护，所以他才能屹立不倒，就这么简单，并非说他多么有能力，而是神护照他做这事，所以神就会保护，会负责。神没有护照你做这事的，你也许比他有能力有恩赐，但是你敢站到这个位置，魔鬼攻击你，神就不管了。神没有权，神没有义务和责任管来保护你，因为神说我没有护照你站到这儿，你自己要站到这儿，我不管啊。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灵界的事情很真实。阿们
阿们。
灵界的事情非常真实，不在乎你的权柄，不在乎你的恩赐、才干、能力，在乎神的护照，在乎神的护照，在乎神的护照。阿们。神家的事就是这样，护照是第一位的。神没有护照，你做这事你做不了的。神护照你了，也许你觉得我自己做不到，但是只要你凭信心做，神就会给你恩典。这个恩典，我告诉你，恩典是你不可思议的事情。神的恩典是令我们无法测度的，这个恩典大到一定程度啊，能够让你快速的进入护照。哈利路亚！只要你有恩典做这事，你就能做啊，因为你有这护照，神就给你恩典。所以神家是这样的啊，跟社会不一样。所以在神家，我们看护照，看神在这个人身上的恩典啊，那是可以彰显出来的啊。所以我们。没有这个呼叫和恩典呢，也简单，我们只要安心的服在这个环境下，学习顺服的功课，谦卑的功课，收到神会提升我们。阿们。在家庭也是这样，你安心的服在妻子的这个身份，因为现在你是妻子，那你没把你生成个男人，对不对？那么神生你成为一个女人，就是让你学习妻子的身份，学习女人的这个身份，在这个身份下，也许你才能够成功，你才能够进入命定，你才能够学习这个顺服，学习权柄啊。男人有男人的学习方式，怎么每个人都逃不了功课。阿们。那你要是不学习功课的话，就会失去命定，进入不了命定。特别我发现很多姐妹，她这个个性很强的啊，个性很强，她吃苦特别多。发现那种很强硬的姐妹，长得也好看，品格也不错，恩赐也有，但她的人生很苦。我遇到很多姐妹都是这样，非常让我看很优秀的，但是生活很苦，各样的事麻烦事就找她，那个麻烦事就像长眼睛一样，就找她，盯着她不放啊，生活很凄惨，各样的倒霉事都在她身上。其实神允许这个事发生，就是训练她，打碎她的这种个性强。女人不要个性太强，否则吃苦那是大大的。所以你最好学习谦卑顺服。阿们。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一点都开玩笑。有很多姐妹特别优秀，让我看真的很优秀，但是啊，很凄惨。有的姐妹看着真的，怎么看都是好像就是泯灭于众人中。但人家就很幸福，各方面都很顺，神就祝福他。发现那些姐妹很柔和，啊，最大的好处就是她柔和，就说这个人很柔顺，很柔顺，啊，神就祝福他。阿门。所以我为什么要讲？因为中国现在啊受了这个女权主义的影响，中国的女人现在离婚率很高，啊，而且还都是多是女方提出的，所以啊，这是邪灵正在中国做这样的工作。让中国的女人开始抵抗权力，开始背逆权力，好让巫术进入家庭，巫术进入家庭里面来破坏家庭，导致家庭破裂。阿们。而他们又开始四处传染，他们到哪里都会传染巫术，传染背逆，到了教会把教会也会搞得鸡犬不宁，因为巫术的灵是四处传播的。所以我们需要费尼哈兴起，我们要让巫术在我这里起，当然巫术 在我这里止息，
在我这里止息。
阿门，
阿门。
对，所以这个很关键，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家庭、教会、国家都会一团糟。不要小看伊利亚那么厉害，简直让火从天上降下来，被耶洗别一个人打败了，可不可思议啊。难道伊利亚他不是个勇敢的人吗？他敢一个人面对850个假先知的挑战，有没有勇敢？怎么被一个女人吓得跑了40天？你说跑一天还不行吗？跑的饭都顾不上吃，跑40天，这是正常人吗？跑40天跑到神的山洞里还觉得不安全。所以你不要小看巫术，这个因为他不是被人攻击了，他是巫术的灵直接影响他的影响他了，他已经不正常了，他的思想已经不正常了，所以他总觉得有人要杀他，他总觉得有人要杀他，所以拼命的跑，甚至见神第一面就是向神苦读的，我跟你说，他说那话是苦读啊，对神苦读了。伊利亚怎么会对神苦读呢？但是那一次他就对神苦读，他说神啊，就我一个，就先知就我一个，他的意思就是说，神啊，你看到没有？我可是为你刚干了一件大事，现在你看看，没有一个忠心的，自以为意了，就我一个先知，我现在又被耶洗别追杀，意思是你怎么不管我，让我跑了40天。所以你看，我跟你说，人说话你要思想这个话语的背后他的心是啥样，他已经对神苦读了呀，不可思议的是你伊利亚都对神苦读了。所以你不要小看巫术，巫术运作起来你自己都看不清楚状况伊利亚都搞不清楚状况，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教会里的巫术，家庭里的巫术如果你做到了，你们的家庭教会都和睦。阿们，在神的次序里大家都蒙福复兴那是绝对的，不在神的次序里就乱七八糟混乱到最后，你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像以利亚都被打蒙了，等于说以利亚已经被打蒙了，所以神说去找以利沙去，让他代替你，意思是你的使命已经完结了，他已经被打蒙了，他已经失去了他的，当然他没有完全失去命令，但他并没有完成神给他的呼召，以利亚并没有完成神给他的呼召，知道吗？神兴起以利亚是要带给以色列复兴的，以色列那时候被整个耶洗别控制，巫术的灵很厉害，他是撒旦的左膀右臂他控制了整个以色列，所以巫术的灵带来属灵的淫乱，所以以色列整个人都开始拜巴力属灵的淫乱，而神兴起了以利亚，击杀了850个假先知，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说耶和华是真神，有没有？以色列到你说到这个地步，已经马上就要大复兴了，有没有？马上就要大复兴了，就差一步，结果以利亚被打败了，这个复兴戛然而止。马上就要大复兴了，以利亚被打败了，神使用以利亚本身要复兴以色列，结果他没做成，戛然而止。这个结果眼上他被打败了，拼命逃跑去了。这个时候应该是来获得在胜利果实的，结果被耶洗别篡取所以最后一步没跨过去，他没有完成呼召，但是神让他高了这个耶户，高了这个其实高耶户和高这个以利沙都是帮助他完成命令完成呼召，这两个人就是专门除灭耶洗别，除灭巫术。以利沙没有杀尽的，圣经说耶户杀尽的，有没有？以利沙没有，以利亚没有杀尽的，以利沙杀尽的，以利沙没有杀尽的，耶户把他杀尽的，有没有？所以神对巫术是斩草除根的，那是绝对绝对要处理到底。而以利亚没有完成使命，后来以利沙完成，所以当然以利亚还是完成了大部分，起码他有加密山的这个事这不是我们该评述了，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不要让巫术影响你的命运，对你旁边人说，不要让巫术终结你的命运。
终结你的命运。
阿门，
阿门。
我们不会，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没有以利亚那么有能力，以利亚都被巫术终结了，你也不要说我没事，我耐抗，你不会比你并没有以利亚那么有能力，但是以利亚都被巫术终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不要说我不会跌倒 在神的国里面有一些事情是危险的，是需要我们谨慎对待的。阿们。对，特别是巫术。好，我们现在来进行圣餐的聚会，然后我们借着圣餐来掰饼，也能破除巫术，因为圣餐是一种与神的联合啊，借着与神的联合，我们破除我们家庭的巫术，我们破除我们教会的巫术。我们现在的时间，我们先来认罪。你在家里对你丈夫不恭敬的啊，在教会里对权柄不恭敬的，有悖逆的心的，说了论断的话的，说了悖逆的话了啊，以及破坏神次序的，我们每个人来向前悔改。从小到大，包括你对权柄，你老师啊、牧者呀、丈夫啊、父母，还有父母啊，你瞧不起他们啊，等等，说的这属于都是行了巫术。我们来认罪，悖逆。这样说，悖逆完梗的就是行邪术，悖逆的就是行邪术，完梗的就如同拜虚神，有没有？所以你不要认为这什么叫行邪术，悖逆就是行邪术。这样说，悖逆的就如同拜偶像，悖逆的就如同行邪术一样。阿们。所以我们家庭里、教会里、社会工作单位，以及为父母等等，我们有悖逆的，我们来认罪。每个人开口认罪，认了罪的，我们再来领圣餐。每人开口，在这个方向上。刚才我们已经认了别的罪，现在我来认这个罪。虚巴巴巴巴巴巴巴，主啊，上帝，开启方向我来，开启方向我来，虚巴巴巴巴巴巴。说了巴巴巴巴，每人开口说，赦免我在家庭里面，我对你丈夫的罪，我有的时候。瞧不起他，有的时候轻看他，也对我父母有顺服，是吧？求你赦免我。欧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求主来赦免，求主来赦免。以及在教会里面，是吧？被同工、被牧者轻看、论断的罪，求主都赦免，是吧？感谢你让我今天明白圣经上的真理。我是在无知中做的，求你赦免，是吧？我愿意以后来活在你的思绪里面，顺服又蒙福，希望你来开启我，光照我。呼啦吧，西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西都西，西都西，西都看，西都啦，西都啦，西都都是，马背上的心都好都是，西都啦，西都啦，马背上西都是。上主认罪， 我们要圣洁的来服圣餐，把你的罪与该认的人的圣灵感动你的这一阶段一切心思阴阳之上的罪嘴舌口舌上论断批评的话语就赦免，没有爱心的话语就赦免，所做的没有爱心的行动就赦免。我们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好，我们来认罪就是分辨自己，我们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判，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每一个开口包括不饶恕，包括仇恨，这是恨人的是住在黑暗里，求主来赦免我们对谁还有仇恨，不饶恕就是赦免我们，我们来赦免，我们来饶恕，我们来修理的看美好的上帝的人除了我心里面的内心的呀，我心里面的内心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心里面的我弟兄也向主认罪，要怒气的罪，那怒气中辖制人，辖制人也是一种罪，那怒气中来带来恐惧，这也是一种罪，恐惧就是恐怖术，求主赦免我们无意中给人带来了巫术的辖制，求主来赦免我们，赦免我们背地的罪，赦免我们轻易发怒，赦免我们狭管人，没有尊重人，没有尊重人的选择，赦免我们的罪，主啊，因为我们不知道，主啊，我们现在知道了，愿意悔改，你行来开启我们，光照我们。无论巴拉巴修罗波卡巴修罗，万比黑拉修罗修罗波卡修罗，求主来赦免，求主来赦免。求主来赦免，赦免我们不尊重权柄，从心里抵触权柄，轻看权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向神谦卑的来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神就来祝福你，神就来赦免你。啊，赞美神，上帝，看你是突然想起你，为了那赦免的事。让每个人站起来，向神举手，我们唱一首歌，我来唱一首歌，你安静的等候神，进入神的同在，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我们来呆饼，每个人闭上嘴，闭上眼，敞开心，打开你心灵的眼睛，现在我们安静下来，不再祷告了，每个人闭上嘴，安静的进入神的同在，让神的同在在接下来的时间，神的同在要彰显在我们中间，神的同在要带来自由，带来医治，带来释放，安静你的心，预备你的心，向前举手，每个人都不需要告，安静才能领受
神的胜利，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胜利，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慈悲 类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神的圣灵，我们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慈悲怜悯的天父，全能的上帝，我们真欢迎你降临。
我已经感受到主的同在了，主的同在就在我们中间，敞开你的灵领受，让主的同在充满你，领受天父，这都是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主就在这里，耶稣，耶稣，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触摸你的百姓， Jesus， 耶稣，哦耶。
Yeah. 稣，哦耶稣，你同在是我的自由，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触摸我们，哦触摸我们，是我们的自由的释放，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你的名字超乎万有之上，你的名万膝必跪拜，万口必叩称耶稣基督为主，万膝必要向耶稣的名跪拜，一切的血淫污秽都要向耶稣的名跪拜，一切的巫术都要降服耶稣，耶稣的名字就在这里被彰显，耶稣的名赶走一切的邪灵，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我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的巫术，巫术的灵，邪术的灵，一切的邪灵，奉耶稣的名都要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每位家人，离开这个教会，离开每位家人，离开每位观看视频的家人，奉耶稣的名，耶稣，哦耶稣，耶稣，哦耶稣，耶稣的名超乎万有之上，万膝必要向耶稣的名跪拜，万口必要口称耶稣为主，所以我奉耶稣的名破除一切的巫术，一切的巫术奉耶稣的名破除，破除，破除，奉耶稣的名命令一切的巫术，命令一切的巫术，命令一切的巫术离开，离开我们的家，离开我们的家，离开我们的家，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的教会，离开我们的教会，主啊，赞美你，感谢你，耶稣，赐下你的名给我们，触摸你的百姓，继续触摸，让你的释放自由临到每一位包括观看这视频的家人，奉耶稣的名受，奉耶稣的名受，奉耶稣的名受。领受自由，领受自由，领受释放，领受释放，领受医治。主耶稣正在触摸你，像电流一样流进你的身体。耶稣正在触摸你，领受，像火一样流进你的手。是耶稣正在触摸你，正在洁净你，正在医治你，正在释放你，领受。
主把我们在你的同在里来纪念你，纪念你的受死，纪念你的埋葬，纪念你的复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屈辱，为我们所受的苦。因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使我们得平安，因他被挂在木头上担当了我们所有的咒诅，使我们今天得以脱离咒诅，进入到祝福里面。当我们来领受耶稣身体的时候，带着信心来领受祝福，除去咒诅，领受医治，除去疾病。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全弟兄们，这是耶稣的身体。闭上眼睛，继续举着手，安静的领受神的同在在这里。我们今天很特别，我们在神的同在里来领受圣餐。闭上眼睛，所有同工发到你手里，安静的领受，安静的领受。今天你要得到医治，带着信心来领受。相信当你拿到耶稣的身体的时候，相信耶稣为你受了咒诅，他的身体为你受了咒诅，相信耶稣的身体为你受了鞭伤。当你把耶稣的身体吃进肚子里的时候，你的疾病要离开，你的咒诅要破除，要有这样的信心，要有这样的看见，越来越安静的领受。继续举着手，闭上眼睛，安静的领受。今天会有很特别的事情发生，耶稣要医治你。现在是你发放信息的时候，耶稣要来医治你，因为他为你受了鞭伤，他的身体为你被挂在木头上，身体得到医治，身体得到祝福，你是个咒诅要脱落。四代祖先犯罪带来的咒诅也要脱落，悖逆行巫术带来的咒诅也要脱落，你犯罪带来的咒诅都要脱落。我们要带着信心来领受耶稣的身体，来纪念主啊，我们来纪念你，你是我们的心，让我们来纪念你，他在我的眼睛得以看见，十字架上的刀伤是为我被挂在那里，是为我被挂在那里，十字架上的羔羊是为我被钉死，十字架上的羔羊是为我受了鞭伤，我看到他的血滴下，滴在我身上，滴在我身上，洁净我，洁净我，洁净我。安心的心继续来，手空空发到你手里，眼睛闭上，开你信心的眼睛，主啊，打开我们家人的信心的眼睛，让他们看到十字架的羔羊，为他们流血牺牲的那一位。看见十字架上的羔羊，让他们看见十字架上的羔羊，让他们看见十字架上的羔羊。你也去吧。十字架上的羔羊正向你走来，正在触摸你。你手里所拿的，就是耶稣的肉，是耶稣的身体，为你舍的，为你受了鞭伤，
被打得皮开肉裂，被打得体无完肤，是为了你承受了罪的刑罚，是为了你承受了罪的代价，就是疾病，就是痛苦，耶稣全然担当，纪念他的受死。主啊，纪念，我们来纪念你，主啊，让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十字架上的羔羊，让我们看见加利利的山上的耶稣被挂在高高的木头上，承受人不能想象的痛苦。主啊，你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主啊，我们也愿意这样饶恕一切伤害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拿到手里先不要吃，我们一起来等一下。乌拉拉西拉巴卡德拉拉西德都不好了，是第一空间，是第一空间。主啊，赞美你，耶稣，你的宝血，你的身体为我们是苏醒我们麻木的心灵，十字架的爱再一次激励我，十字架上的爱再一次激励我。你的时间提醒我，主啊，赦免我的焦虑，赦免我的焦急，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给我忍耐的心，爱是恒久忍耐，给我忍耐的心，爱是恒久忍耐，赐给我恒久忍耐的心，赐给我属天的爱，属天的爱赐给我，释放你的心灵在主面前，主耶稣正在我们中间，他都来触摸你，释放你的心灵，主要给你换一颗心情。主要给你换一个心情，灵受 灵兽，灵兽心情，灵兽心情，被你完整的心除去了，实心除去了，完整的心除去了，主啊，顺服的心进来了，顺服的人进来了，顺服的人进来了，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灵兽，灵兽顺服的灵，灵兽顺服的灵，灵兽顺服的灵，主啊，顺服的灵倾倒下来，顺服的灵，顺服胜过无数，顺服胜过瘟疫，顺服的灵进来，顺服的灵倾倒下来，包括观看视频的人，奉耶稣名领受顺服的灵，奉耶稣名领受顺服的灵，顺服的灵倾倒下来，敬畏耶和华的灵倾倒下来。呼啦啦，声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吸啦啦啦啦，看不到。主啊，为我造一颗星星。大家一起说，奉耶稣的名宣告。不要为我造一颗星星，除去我的实心，除去一切的顽梗悖逆的心，不信的恶心，抵挡神的心，奉耶稣名出去，奉耶稣名离开，奉耶稣名离开，感谢主给我一颗星星，
感谢主给我一颗星星，
另立的心智，
赐给我，
专心跟随你，
专心跟随你，
赞美你，
赞美你。
我奉耶稣名宣告，
我奉耶稣名宣告啊！
当我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
当我领受主的身体的时候，
一切的疾病要离开我，
一切的疾病要离开我。
耶稣复活的生命，
耶稣复活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健康的生命，
要进入我的身体，
进入我的身体。
一切的咒诅也要离开我，
一切的咒诅。
每个人，我奉每个人现在可以了，奉耶稣的名领受主的身体，吃进去。闭上眼睛，不要动，领受主的医治，信心调和。预备你的心，领受医治。把手按在你生病的位置，哪里不舒服按在哪里，有病的自己哪里有病知道，按不到的地方按在头上，按到了就按在，尽量按到你患病的部位。闭上眼睛，不要看别人。预备你的心，为大家做个医治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有阿门，有阿门。主耶稣，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同在就在这里，感谢你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鞭伤，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奉耶稣的名已经领受了主的身体。主啊，你的身体已经借着我们领圣餐已经与我们化合为一。主啊，我们领受你身体的时候，主啊，你的医治进到我们里面，复活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所以我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疾病的灵，现在离开，疾病的灵离开，疾病的灵离开，离开每位家人，包括观看视频的家人，奉耶稣命令疾病的灵，死亡的灵，死亡的灵，死亡的灵离开，离开，离开每位家人，奉耶稣名斥责软弱的灵，奉耶稣名离开，离开，离开。你们没有权柄站在我们每一位家人身上，你们没有权柄在这里停留，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健康进到我们里面，耶稣的复活进到我们里面，复活吞灭一切死亡，复活吞灭一切死亡，复活吞灭一切阴间的权势，吞灭疾病的权势。主啊，感谢你医治我们，感谢你医治我们，奉耶稣名斥责一切的疼痛消失，疼痛消失，疼痛消失，一切的腰肩椎脖子，奉耶稣名骨头疼痛，胳膊疼痛，腿疼，奉耶稣名离开，疼痛离开，奉耶稣名斥责那些疼痛，斥责那些疼痛，斥责那些疼痛，消失，消失，奉耶稣名消失，奉耶稣名解开一切疼痛的一切疾病的捆绑。主要感谢你医治我们，感谢你伸手医治我们，是因你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主啊，感谢你加动我们的信心，使每个家人现在领受医治， 现在就得到医治。
阿门。
他的疼痛离开他们了。
阿门。
奉耶稣名也解除一切妇科病的捆绑。
阿门。
妇科病的捆绑。
阿门。
主啊，因为你为每一位家人受了咒诅。
阿门。
被挂在木头上。
阿门。
担当了我们一切的咒诅。
阿门。
所以我奉耶稣名命令妇科病的咒诅离开。
阿门。
妇科病的咒诅离开。
阿门。
一切的咒诅离开。
阿门。
一切咒诅离开。
阿门。
疾病的咒诅离开。
阿门。
这也是我们领受的祝福。因为你为我们受了咒诅，使我们得到祝福。也使我们领受你的医治。感谢你的医治。也奉耶稣名斥责一切心脑血血管疾病的。心脑血血管疾病。奉耶稣名离开我们。离开。离开。奉耶稣命令一切的高血压离开。心脏病离开。高血压离开。高血压离开。心脏病离开。心脏病离开，风湿关节炎离开，关节炎离开，骨头的疼痛离开，头疼离开，头痛离开，肠胃不舒服离开，肠胃的疾病得医治，肠胃的疾病得医治，肠胃的疾病得医治，奉耶稣的名，痔疮得到医治，痔疮的咒诅破除，破除痔疮的咒诅，破除痔疮的咒诅，奉耶稣的名。主啊，你的祝福在我们中间，医治在我们中间，平安临到我们了。所以说我们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医治。我们宣告所有的病人，病人就医好了。啊，一切按手的家人奉耶稣名得到医治了，因为神你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所有的病人，病人就医好了。我感谢你按手在我们身上，感谢你借着圣餐的联合医治我们，因为你已经做成了这事，已经为我们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到了健康，使我们得到了医治，将荣耀归给你。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拿来吧。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祝谢了，说这是我用宝血所立的新约，你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是耶稣的宝血赎尽你的罪孽。每个人安静的领受，有同工发问的时候闭上眼睛安静的领受，你的医治释放仍然在我们中间。主，你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下就死了，你被挂在木头上挂了大半天，挂在木头上大半天的目的是让你的血一滴一滴流出来，好洗净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罪，所有的罪都被你的血洗得干净。主啊，你的血流干而死是为了要洗清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何等感恩，我们感谢你的宝血的洗净，你的宝血来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任何的罪恶在耶稣的宝血面前都没有功效，任何的罪恶从此不能再控告我们，因为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因为耶稣的宝血回答魔鬼一切的控告。主啊，我感谢你。求你按你丰盛的慈爱怜悯涂抹我们每位家人的过犯，涂抹我们一切过犯，包括我们没有认出来的也未现的罪，主啊，宝血洗净，宝血洗净，赦免我们心思意念嘴巴上一切不谦卑的话语，恶念，批评论断的话语，控告的话语，恶念积上人恶的罪都求你赦免，以及行为上的罪，主啊，都求你赦免，主啊，我愿意悔改。
阿
门。那宝血就来清洗我。
阿门。
宝血来清洗我。
阿门。
继续祷告，祷告，祷告。求主来清洗，你毫无瑕疵的来，最受苦的血。向主承认你的过犯，主就饶恕你。 没有主不饶恕的罪，只要你承认主耶稣保险说洗净你的罪，向他承认你的过犯，恩典会给悔改的人，任何悔改的人，哪怕你错到任何地步，只要愿意悔改，主都会赦免你，主的宝血立刻与你发生功效。领受，每个人继续来祷告。
或做任何的事情，我们都是不是从不是我们都是在心里做，不是给人做，是为主做的。
阿门。
因为我们是主的人。
阿门。
主，你就祝福我们。
阿门。
无论我们在上班，在躺卧，在做什么事，主，我们愿意是为你而做的。
阿门。
因为我们人都是你的。
阿门。
我们的一切都是你的。
阿门。
我们是主你的人。
阿门。
愿意为你而活。
阿门。
愿意将为你活的恩典赐下来。
阿门。
让我们的心是另一个心智。
阿门。
让我们生活是分别为圣的。
阿门。
耶稣洁净我们。
阿门。
让我们过上为你活的生活。
阿门。
过上分别为圣的生活。
阿门。
让我们进入到神已为我们预备的复兴。
阿门。
分别为圣的生活。
阿门。
自由的生活。
阿门。
基督里的自由。
阿门。
释放我们。
阿门。
脱离一切的辖制。
阿门。
破耶稣的名。
阿门。
破除一切的污处。
阿门。
污处的辖制。
阿门。
破耶稣的名。
阿门。
断开破除。
阿门。
主啊，赐自由的灵，圣灵的灵，圣灵在这里运行。
阿门。
圣灵在这里运行。
阿门。
断开锁链。
阿门。
断开枷锁。
阿门。
断开枷锁。
阿门。
好，观看这视频的家人，断开枷锁。
阿门。
圣灵在那里运行。
阿门。
圣灵在这里运行。
阿门。
圣灵断开锁链。
阿门。
断开巫术的锁链。
阿门。
断开巫术的箭头。
阿门。
断开破除一切的控告。
阿门。
耶稣的宝血废掉一切的控告。
阿门。
耶稣的宝血回答一切的控告。
阿门。
奉耶稣名受消息的控告。
阿门。
现在对我们的控告。
阿门。
对我们教会的控告。
阿门。
对家庭的控告。
阿门。
奉耶稣的名。
阿门。
破除。
阿门。
撤销。
阿门。
废除。
阿门。
对我们牧者，对我们领袖，教会领袖的控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破除。
阿门。
废除。
阿门。
撤销。
阿门。
耶稣，感谢你恢复属天的荣耀。
阿门。
在我的家庭里。
阿门。
在我的教会里。
阿门。
后面是你恢复。
阿
门。恢复神的秩序。
阿
门。恢复神的秩序。
阿
门。恢复神的秩序。
阿
门。恢复神属天的荣耀。
阿门。
恢复神你的爱。
阿门。
恢复神你的掌权。
阿门。
耶稣基督作主。
阿门。
你的掌权在这里。
阿门。
在我的家里。
阿门。
在我的环境里。
阿门。
耶稣你的掌权。
阿门。
我们就将其的荣耀归给你。
阿门。
荣耀归给你。
阿门。
荣耀归给你。
阿门。
感谢你的医治，感谢你的释放，感谢你的得胜成为我们的得胜。赞美耶稣，奉耶稣名祷告。每个人向神拍手，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